到点了，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学习这个楞严要解呀，楞严要解这个，因地不正啊，因地发心不是说错了，抱歉哈，因地发心啊，成果地觉这一节，下面请这个刘旭峰师兄啊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刘师兄你上来吧，刘师兄你没听到吗？到时间了。
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上次，说到第四卷的最后第十一节，就是因正果缘，因缘依修，修因缘根。然后就说到前面阿难啊，在这地方请求世尊来开示这个无上妙法。这时候世尊就为了让这个当那会中的这些声闻呀、缘觉呀，为了让他们以后在修菩萨乘的路子上。然后要开示这个无上乘的这个妙修行路，也就是说是开示这个菩萨乘的这个修行方式，或者说是走这发菩提心，或者走这个菩提走这个大乘菩萨乘的这条路如何去修。然后在这地方就说了这个，给大众说了，如果要真正要走这个菩萨乘的路子呀，或者是如果要决定发菩提心，要有如来的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如何是要与如来的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呀？就应当首先发明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初心二觉利益，就是最开始为什么这个修行的初心，或者说是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说这个先明初心之二觉利益，说这个初心之二觉利益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在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我阿难在最前面问的妙奢摩他、妙三摩提婆、妙三摩提婆、妙禅那，就为了问这个事儿。结果我们四卷以前就把这个妙奢摩他说完了，也就是说，其实四卷以前讲的就是明心见性。到这地方呢，说妙三摩提婆，也就是与妙三摩提婆不生疲倦。什么叫不生疲倦呀？也就是所说的观照宝刃，说的是这个事儿。也就是如何叫不生疲倦呀？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就是不生疲倦。也就是我们老人在这个恒河大手印里面说的正见、正定、正行里面的正定。前面说的妙禅妙这个奢摩他，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正见。具有如来正见，具有正知见，或者是发明心即明心见性，这就是这个妙奢摩他。到这地方开始说这个妙三摩提的时候，就是正定，就是正定的时候就是不迷惑。啥时候又迷惑了？提醒自己别迷惑，这就是不生疲倦。如此行下去啊，这就算是修到位，修到位。也就是说，其实呀，我们所说的这些，不管是经文也好，或者老人说的这个老人说的那些文章也好，其实呀，就是都说的是修行路子，没有说别的东西。修行路子呢，无非就是说是，一开始要明白修行的根本是什么，也就是修行第一要知见证，第一要知见证，也就是说修行啊，最开始就要从心地下手，从明心见性这地方着眼。若不明心见性，所做的一切事儿，所修的一切法皆是盲行瞎练，没明心见性。如果用达摩四论、达摩血脉论里面的话说，就是若是没有明心见性啊，你的诵经持戒，通通都是造业，通通都是造业，都不得解脱，这一些都在业力轮回的戏服之中。所以说是最开始其实就说的是明心见性，就说的是明心见性的重要，也就是修行的路头呀，在哪呀？就在心地这儿，就在明心见性这儿。明心见性之后，才是真修行路。也就是说的这个于妙奢摩他不生疲倦，这就是修行正路，这是修行正路。离开了这个呀，都是歧路，离开了这些都是歧路。所以我们最开始，不管是经义里面说也好，还是老人的文章里面说也好，或者是禅宗的祖师里面，或者是密宗呀、净土呀，无非都是从这种角度来说的。从什么角度呀？从明心见性，从认识本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别以为净土宗不说这个呀，净土宗到最后也说这个。他清正到这个常寂光净土的时候，这就是明心见性，或者真正往生呀，真正往生就是打开本来见性，这才是真正的往生。 就是是无有二致，无有二致，也就是说要想成佛呀，要想解脱出去啊，只有明心见性这一条路子，不从这个功德相上着手，也不从觉数上着手，不从境界上着手，也不在任何的这个世智聪辩里面，通通都不在，在明心见性这儿，在明心见性这儿。所以说是最开始的修行正因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才是正修行路，到这地方，到这地方才说保任，才说关照，或是说在这地方才说关，才说保任吧。保任就是保什么呀？保人就保什么呀？是保那个灵智之心吗？或者保一个佛性吗？或者是保一个这个寥寥分明的这个东西吗？并不是，通通都不是。是说啥时候又人家作证了？啥时候别人家作证？提醒自己别人家作证？为什么呀？我们一切的这些山河大地如热星辰，通通都是虚妄相，通通都是妄想相。为什么会有呀？有就是认假作证嘛，它本来是假的，你却执以为实了，这就是认假作证。啥时候又在这地方？等真明心见性了，真正打开本来了，认识到什么是究竟真实了，见过真正真实的东西了，就是这个，只有这个，只有这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性，只有这个是究竟真实，只有这个才是这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本来，在其他的都是从这里面融化出来的，都是从这里面融化出来的，再也不会在这地方执着它，再也不会在这地方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但是呢，无始以来的习气没有除干净啊，无始以来的什么习气啊，就是着相的习气，认假作真的习气，看到看到形形色色还会着上去啊，起心动念还会着上去啊，到这地方都会认为是真实的呀，贪嗔痴慢疑起来之后还会觉得这些贪嗔痴慢疑是真实的呀。所以说是把这个认假作真，把这个着相称之为我们的习气，除习气就是从这地方下手，就是明白了什么是真实的了，再不认假作证了，明白了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了，再不着相了，啥时候又着相，啥时候提醒自己，这就是所谓的保任，或者是这就是妙三摩提婆不生疲倦，真正在这地方一直保任，保任，这就是与三摩提不生疲倦，这就是正修行路，这也就是说是这是我们走上正路，打开本来之后的路。那么这就保任，就是保任，就是到这地方就算是一直要这么做下去吗？也不是，就是保任呀，它还是有为，还是造作，还是在有为造作里面，或者就是这么说吧。明心见性以前，打开门来以前，可以说是这个无觉无照，你不知道真正的觉照是什么，或者你不知道真正的本来是什么，这时候说无觉无照，它是生死。但是到真正明心见性之后了，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妄想相，能够关照自己了，能够不随妄念走了，不随境界牵了，再也不能着相的时候，能发现自己不着相了，发现自己提醒自己不着相了，这就是觉照。就是前面的无觉无照那地方是生死，到这地方有觉有照，在这关照的地方，在这保证的这地方还是生死。为什么呀？这地方还是变异生死没有了，就是那个心心念念刹那起刹那绝破，这都在生死里面，所以到这地方还不透底，还不到底。不要以为打开本来见性了就到底了，打开本来见性只是最开始日，刚开始日，刚开始而已。所以到这地方有觉有照还是生死呀，还是这个法成不了啊，还是这个变异生死不了啊，所以要更进一步，连这个觉照也红化相望，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觉照之中，但丝毫不觉得有觉有照，也就是说是腊月三十之月已经到红化相望的地步，就是这个腊月三十哪有月亮呀、啊？月亮已经落下去了，月亮已经落下去了。但是呢，月亮真的落下去了吗？月亮时时刻刻都在那圆着呢，不曾落下去过，根本不会落下去。你想把它改也改不走，淹没不掉，通通都不会把它泯灭掉。这时候你还会觉得有觉有照吗？也不会觉得有觉有照，也不会觉得无觉无照，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到这个地步呀，才有说是归家坐稳的余地。所以说是这一切，也就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楞严经的这个经论的角度来说，或者是三藏十二部的经论的角度来说，还是祖师的开示来说，还是这个其他宗派的开示来说，无非都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就是首先要明心见性，其次呢就是要关照保任，就是这个事儿。 然后在这地方呀，古人就拿出来了好多所说的所谓的理论呀，或者是这个自己的见解啊，就这么生出来了。比如说我们禅宗说曹洞宗的这个五味君臣，五味君臣也无非就是说的这些事儿，说的是说见到位、修到位、证到位。我们的那个灵济宗的三玄三要也无非就是说这个事儿，所以说是这样，就是迫不得已在这地方，既然众生在这地方生这样的之见，你需要这样的次第，那就去建立这样的次第。或者众生心啊，他不会说是一了便了，没有到这个程度，那就给他把这里面的细枝末节全全都讲清楚，不会蛮嗨，也不会笼统，讲得很清楚，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没到就是没到，那不是你的境界，那不是你的境界。所以说是这是老老实实用功的地方，这是老老实实用功的地方。若是上根利器，那就是一了一切了，哪有说这些的余地啊，哪有你开口就说这个妙什么他或者明心见性之后再保证的余地啊，你还有个保证呀，一在目空花乱坠啊，到这地方一在目空花乱坠了呀，还需要有把握的余地吗？没有把握的余地了。所以他最后怎么说呀，我再跟你说一场最究竟最究竟的法吧，到这地方是最究竟最究竟究竟的法。什么法呀？刚要住上去耳朵去听，他就说，哎呀，天气很寒冷了，石海途中晒为，你要走了，那你途中好好吧，你途中小心啊，小心，天气很寒冷了，你途中要注意啊，就说这样的话。这时候哪还有这些这个关照呀、保证呀，这还有一丝一毫的佛法的知见在里面吗？或者说还有一丝一毫佛法的影子在里面吗？这一切通通都泯灭掉了，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就是越来越归于平淡。归于平淡到什么地步呀？归于平淡到世间法的这个影子没有了，不光世间法的这个影子没有了，出世间法的这个影子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到这地方才算是正路。到这地方才算是正路，所以说是真正到上根利器这地方来的人，你再给他说什么明心见性，再给他说什么关照保证，这都是剩余，或者是这是顿智学人，顿智学人。像那个广恶图啊，杀猪刀一人就是我一千破一数，这地方你说他是明心见性了吗？说他是真的出地了吗？或者是说他是真的二地了吗？你都框他不住，说出地二地说实地，这地方都是诓骗别人呀、啊！你要在心在这里面，你的心里面生了阶级了，那这实地尬恰好把你的这个心框住了。你心里面还有这种出吸气的这种次第心呀、啊，次第心满然、啊，觉得出到什么程度应该证到什么果位，出到什么程度应该证到什么果位，那恰好对应这个实地的心态，恰好对应这个实地的心态。就是真正到这地方，如果上根利器，那实地也丝毫拘泥不住他。所以那个，所以达摩祖师的那个。黄渤祖师在那开始说了，等妙二觉犹是提草鞋汉，就是到不要说你这实地菩萨了，就是到等觉位、妙觉位这地方呀、啊，也是提草鞋汉，更不要说那些阿罗汉了。阿罗汉是什么呀？阿罗汉是破戒凡夫，他们都是这些凡夫俗子。那些菩萨，实地菩萨是什么呀？实地菩萨也是为明心见性的人，都是这么说话，都是这么说话，就是这么说话的意义是什么呀？这么说话的意志是什么呀？这么说话的意志就是扫掉佛法的影子，扫掉你在这阶次的影子，或者说是扫掉你这些立了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声闻称呀、缘觉称呀、菩萨称呀，或者等妙二觉啊，你但凡有立的一丝一毫，他通通都给你扫掉了。这就是对于上根利器来说，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啊，说动有动的法门，说见有见的次第，都可以说得很清楚，不能互相说动的时候要说见，说见的时候又说动，这样就笼统，啥都不清楚，啥都不清楚。所以在这地方说呀、啊，就是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扑，不生疲倦，这就是正修行路，或者说这是修道位的事，这是修道位的事。后面就讲的是如何是这个修道位，应该如何去修。从什么地方开始着眼，然后就说的这个事，所以说是他就在这地方啊，如何不生疲倦呢？那就首先应该审视自己的出发心，审视自己的出发心。所以后面就开始说的这个，这个其实上次呀、啊，上次贴的时候已经贴过了，但是呢，就是经解没有贴，我们今天把经解也贴上了，就是云何初心呀、啊？二意决定啊，阿乃第一者，如等若欲捐弃声闻，修菩萨乘，入佛之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一义啊。就是你首先应该看看你们想要修这个菩萨乘的路子呀，想要走菩萨乘的路子呀，想要入佛之见呀，那你就应该审视你这个因地发心和果地觉是为同一义。我们前面说了，已经把果地觉的样貌都描述完了，你应该看看你的因地发心和这个果地觉是有什么差异。 境界就是说是呀，佛教里面有五乘的区别，这就是说是为了解释这个菩萨乘，然后把这个其他几乘呀都说了一下，就是有五乘的区别。第一乘就是凡夫乘，凡夫呢就是只知道做好事不做坏事，也不想了生死，就说是不知道这个苦趣正能呀，不知道轮回是大苦海，所以在这地方他们还不知道出世了生死，不知道有生死这一回事儿，不知道有生死这一回事。所以说是比如像庙里面这个初一十五烧香拜佛的人很多呀，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佛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了生死，只沾了点佛法的边，这就叫凡夫乘或者叫人天乘。就是做好事是为了干什么呀，要得到一个好的果报，要升到一个好的去处，为我们为这个后世来生呀做准备做打算，这一切也就是所谓的人天乘。他们求功德求福报，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为了这个。第二乘呢就说的是罗汉乘，有的人是专门为了了生死，哎，他知道这个听到佛说法了，听到佛说法知道轮回是苦了，知道是苦了就开始要了自己的生死，这个生死就是一个苦啊，生死就是苦不开言的事啊，所以说是要知道了生死而修行的。但是呢知道生死的恐怖无常迅速，为了快速脱离这个六道轮回要发心修行，这就是罗汉乘，就是他是向外走的，不管是这个只要是修行也解脱呀，那都是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脱离出去解脱出去，这是我们的正序，这是我们的这个正的一个方向，正的方向应该是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脱离出去超脱出去，是这样。所以说罗汉乘呢就说是他不发心救度众生，他只是说是哎，我知道自己这个生死这个事很苦，那我先把自己的生死了了再说，他只管自己不管别人，这就是罗汉乘。第三乘呢就是说是这个辟支佛就是圆觉嘛，就说是他即使没有在这个无佛时代的时候，即使没有佛出世说法，他也能够觉悟。为什么呀？他就看这个花开花谢，他就能够悟到，就说是从这个因缘法里面，花开花谢不都是因缘法呀，这个潮涨潮落这些都通通都是因缘法呀，所以他从这些这些景象里面他悟道，也就是说是他从十二因缘悟道，从无名缘心行缘识十缘名色名色缘六日一直到缘生缘老死，他看到老死的这个现状了，他要追寻这个老死是什么来什么地方来的，老死肯定是首先有生，有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有来的，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这个爱是从什么，爱是从受，一直到推到这个推理到前面，哦，所有的这一些都是从无明起来的，既然从无明起来，那么我无明灭掉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行就灭掉了，行灭掉是不是所谓的识就灭掉了，识灭掉是不是名色灭掉了，名色灭掉是不是六入也灭掉了，一直这么灭上下来，哎，把这个生灭掉了，生灭掉了死也灭掉了，这就是他从这地方解脱出来，也就是顺行十二因缘和逆行十二因缘，他是从十二因缘这个地方来解脱出去，所以他们叫辟支乘，无佛时代也能觉悟，所以与阿罗汉一样只顾自了，但是呢比罗汉聪明一点，见微知著，从因悟果，所以他们修的法是十二因缘法，不像罗汉修的是四谛法，阿罗汉呢就是主要是修四谛法，也就是最开始佛在这个鹿野苑拽法轮的时候呀，就说的这个四谛法，就说的是苦集灭道，要佛要出世说法，就要开始说什么呢，就看大众看大家是什么样子呀，然后就这时候想来想去，那就先说四谛法。为什么呀？就是你首先如果不知道苦呀，那就不知道这个轮回的苦海啊，那你就不愿意处理，你还觉得这一切啊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欢乐的，其实这一切都是苦果，都是苦果。所以他从苦集灭道的角度来说，先知道这一切是苦，有了苦的这个认知，他才愿意去处理，也就是处理心才升起来了，处理心才升起来了，处理心也就是求解脱的心嘛，也就是求解脱的心。所以说阿罗汉他就是从这个四谛法在这地方以这个来由果究因，也就是从这地方修正出来的。他们无佛出世的这个辟支佛呢，在无佛出世的时代呢，见花开花落，悟苦空无常而正道，所以叫罗汉胜一处。就他们看到花开花落就能悟到，哎，这就是辟支佛这个还是要比这个阿罗汉啊，要比罗汉乘呀，他们就知见上要更胜一点，更胜一筹，就说是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他都能够推理到这些，也是不容易。 到这地方第四个呢，就说的是菩萨称。菩萨称呢，就和前面的都不一样了，也就是前面的罗汉称和辟支称，这说的是小称，也就是声闻缘觉。他们小称就是不发心度众生，只管自己解脱，只管自己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脱离出去，不管这个其他众生。那么菩萨称呢，就不是这样，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心修行。他所说的脱离苦海，他不是说是自己脱离苦海，自己脱离不脱离苦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带领一切众生脱离苦海。就是如何让众生去脱离苦海呢？首先你得找到一条你得依于佛所指示的，把这条这个脱离轮回的路实践出来，你知道这么能够脱离轮回，这么能够解脱出去，你再回过头来再去引导众生，再去救度众生。也就是你这条路已经走过来了，你知道他绝对能决定能解脱，决定能脱离轮回，你这时候再回过头来救度众生，也就是你已经知道这条路了，你能够给众生说这条路绝对能解脱，而且在这条路上所遇到的种种情形你也能够让他了知，这样才能救度众生。你如果自己都没有从这条路上过来，你都自己不明心见性，或者是没有从六道轮回里面脱离出去，那你怎么去救度众生啊？你没办法救度众生，也就是你都是个瞎子，你带到众生，把众生带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不就是一盲引入盲吗？所以我们老人在那地方打比方，就说是学游泳啊，他首先自己要学会游泳，他自己都不会游泳，怎么去教大家去游泳呀？所以说他首先要学会游泳，也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心中心的发愿，做上的发愿文，就祈祷文，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速开智慧成佛是干什么呀？不是为了让你成佛呀，你成佛有什么用呀？你成佛一个人成佛没有任何用，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大家而成佛，不是为了你而成佛。这时候应该舍弃小我，就是你成不成佛已经不重要了，你为什么要成佛呀？是为了大家。为了大家，这就是不求于我，再不求别的东西，不求功名利禄，不求世间的事业，不求这些功德相，也不求别的这些这个什么身体好呀，或者事业好啊，这些通通都不求，这些通通都是于我，只有一个，求什么呀？求速开智慧成佛，为解脱，为救度众生而速开智慧成佛。只有这一个，没有别的，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祈祷文，也就是坐上老在那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每上座的时候都在发，还要去问，也在那结印持咒，结的印就是菩提心印，都在结，然后还要去问如何是菩提心，还要去问如何是菩提心，就是不知道这个呀，就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的，就是对老人说的那些仪轨里面的呀，通通都还不了解，就是不重视这个事儿。所以在这地方就是菩萨称呀，他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心修行的，因为看见这个世间大众都是生老病死苦，就说是不光自己是这个样子，大众肯定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是为使大众能够解脱呀，先发心自己修行，自己先解脱出来，然后再去救大众。就比如说是有人掉到黄浦江里了，哎，你想救他，可以自己不会游泳怎么救呀？所以说是你自己学会游泳，你才能把它捞上来。所以你先得学游泳，再学会救生术。光会游泳不会救生术还不行，哎，这就说到这个老人把这个地方其实大比方也说得很细。你光会游泳，你不会救生术还不行，也就是你光知道明心见性，你把这个明心见性或者这个方式方法，你学会了，就说是这条路你知道了。但是呢，你不没有救生术呀，你还没有方法来接引大家呀，也就是你这些方便也没有呀，你没有这些这个方法让大家解决人家的问题啊，你没有方法来解决大众的问题啊，那就是你没有这个救生术。所以这也就是一个说的是正体，一个说的是启用，也可以从这地方角度说，也或者说是说，或者这地方就说是大吉大用。什么是启用啊？就是真正从本体里面起的，那就是大吉大用，那就是救生术。也就是在这地方呀，不用说是学一个咒子那叫启用，不说这个启用，就是从本体，从根本上下手，从根本上着眼，能与众生的这个妄想执着能看得一清二楚，能够实时的截断众流，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吉大用，这就是所谓的大吉大用。与众生这个心心念念之啊，能挑拨出来，也就是能指示他本心，指示他心性，这也就是大吉大用，这就是救生术。这就是救生术。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光学会游泳不学会救生术还不行，也就是说是这地方其实老人说的就是起机用起妙用。 所以说是你救他的时候呀、啊，你会把他拼命抱住，你自己都游不动了。故佛法里面有六度外横，六度外横就是这个救生术，就说是你要这个为了众生呀、啊，为了众生你要在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目，就是以能行世间人所不能行，忍世间人所不能忍。这就说是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呀、啊，要让人知道度人的方法，先自度再度他。也就是这个方法也很重要，也就是你要知道众生的心性呀、啊，或者知道众生的那个妄想执着呀、啊，你连这个都察觉不到，那你怎么去救度他呀？所谓的救度他，不是说是给他一个方法，就是你能从他的心底里面，从把他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枷锁，把那心里面的那个巢臼给他解破，或者给他戳破，这就说是度人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比别的地方更高妙一点。这叫先自度再度他，这就是菩萨乘的见解，也就是这跟那个前面的小乘和声闻缘觉它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发心不一样。那么到佛乘这个地方呢，就说是明白了一切众生呀都有这个无漏智性，也就是前面的菩萨乘的这个见地啊，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到这地方就说是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了。到这地方就到一佛乘的时候，哪有众生可得灭度呀？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哪一个需要你得度啊？你都不曾见有一个众生，更不曾见有一佛出世，哪有众生可得度，哪有佛可成呀？到这地方是一佛乘的见解，所以说是十五众生得灭度者，这时候是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呀。别以为这时候真正一个众生都没有灭度掉，这时候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了，这是真正的灭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能让几个人去修法，能让几个人去学佛，这叫救度众生啊。哎呀，这都不叫救度众生，这算什么救度众生啊？这都不相干。真正救度众生就是在这地方救度，在什么地方救度啊？就是十五众生得度者，在这地方救度，在这地方真正救度了，也就是什么叫十五众生得度的呀、啊？真正打开本来见性的时候，哪有众生，哪有佛的一回事啊？众生和佛的影子都了无痕迹了，都了不可得了，这就是灭度尽了。所以说是明白一切众生都有无漏之心，到这地方就是佛乘的见解，和佛无二无别，同释迦佛、药师佛、阿弥陀佛都一样，没有分别，都一样没有分别。我们在这地方一说一样没有分别的时候，就说是哎呀，我们的佛性和释迦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的佛性没有差别，都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其实啊，这就是妄生分别，谁让你在这地方分别什么是体、什么是相、什么是用来啊？谁能让你这地方打过妄想？谁说这地方是哪个经文在这地方说了？他说的是这个本体相同，相运不同呀，都没有这么说过，没有什么这么说过。你在这地方打什么妄想？别打那种妄想，这地方就说的是众生和佛无二无别。你如果只是说是拿到佛性上那理解，那也就是说这个话呀，那不是你的境界，你没有证到这个地方。你真正证到这地方，就知道了众生是和佛是无二无别的。不说是他是因地佛还是果地佛，哪有因地佛果地佛的这些分别，哪有因地佛果地佛的影子，这些还不踹翻，还不从这里面潮破出来，还不把这些开破哦，开不破这些东西，哪能明白无所得呀？哪能明白一切众生皆是如来智慧德相呀？更明白不了。所以说是真正明心见性，啥叫明心见性？就是把这个明心见性已经开破了，已经绝破了。什么是成佛啊？把成佛这个事也绝破了，救度众生，把救度众生这个事情也绝破了，这是真正的救度众生，这是真正的成佛，或者这是真正的明心见性。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一切众生和佛是无二无别的，和释迦佛、药师佛等同，没有任何差别，有什么差别呀？没有任何差别。在这地方，谁在这地方问是不是我们的本性没有差别，相应上有差别？挨三十棒，在这地方这么开口就挨三十棒。所以说是为什么在这地方就说是一切众生和佛没有差别，但是呢，只因妄想颠倒不能证得。我们在这地方说我们体和这个诸佛相同，相用不同，这就是妄想颠倒。就因为这个妄想颠倒，就因为你在这地方分别执着体相用种种，你在这地方分别开来了，那就是妄想颠倒。你就因为这个妄想颠倒，那你就不能证得和释迦佛同，和药师佛同，和阿弥陀佛同。就因为这个妄想颠倒，你就和他不同嘛。所以说是正因为这些妄想颠倒， 只因这个妄想执着不能证的，误认色身为我呀，假认为我们这个色身，我们少分的这个抬起四大为我的这个色身，把这个认为是我，这就是凡夫的见解，或者是在这地方呀，认为我们的这个是无着的色身，到释迦佛那地方是清净色身，这也是妄想分别呀，这也是妄想分别。所以说是我们真正说到说是一切众生和佛无二无别的时候，就是众生身就是佛身嘛，哪还有说是这是众生无着四大，那是佛的清净四大，都没有这种说法。但是你生这样的心，那都是妄想分别，那都是妄想分别。所以应该在这地方着眼，在这地方着眼，别在这地方分什么呀？分凡夫，分众生，还有凡有圣的心在这里面的，凡圣心未绝的，凡圣心未绝咋能打开本来见性啊？即使在这地方念佛往生，往生也能只是得到一个什么呀？得到一个凡圣同，证到这个凡圣同居土，也能只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而已，离常寂光净土还差远着呢。为什么呀？因为你心里面凡圣之念的影子泯却不掉呀，还在这地方认为圣是高高在上，凡就是低低在下的这种感觉，还是在这地方凡圣对立，凡圣反然，那怎么能证到常寂光净土？证不到常寂光净土，不要那连十宝庄严方便有余都证不到，更不要说常寂光净土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这都是妄想执着。真正打开本来见性的时候，有凡有圣吗？若有凡圣，认为那个明明了了分明的那是圣，那是圣，那是高的，其他的都是污浊的。这都在对立里面，既然在对立里面，那不是究竟真实，那不是究竟真实。所以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时之心，这时候朗然现前，一把琴来一肯肯定，这就是见性，知道这个，哎，我们后面所说的观照就是显这个真，显什么呀？显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时之心，显这个真。但是呢，你别以为这是真见性，别以为这是真见性，为什么呀？你认为显的这个真还是和妄相对啊，还是个妄想相对啊？为什么呀？我妄想来了，我才要去显真心嘛。妄想来了，我提醒自己真心凸显出来，这不就是和真妄相对吗？真正到了彻的地步，真正到明心见性的地步，有妄吗？哪一个是妄呀？你迷妄了不可得，连妄想的影子都找不着，你哪来的你显真的余地啊？没有你显真的余地，哪一个东西不是真呀？哪一个所显出来的不是真呀？贪嗔痴慢疑，哪一个不是真心呀？你在这地方去分别哪个是妄，一落在妄里面，这就已经是堕落了，这就已经堕落了。所以说在这地方没有你分别是妄是真的余地，这时候妄和真统统都打消掉了，称之为究竟真实，唯一真实，到这地方称之为真正的这个明心见性。也就是我们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到这地方还有观照的余地吗？但是呢，这是真观照，这是真观照。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是我们在这地方都是误认这些色身为我，假执这些少分的四大为我。所以归峰尊密说，就说是误认认灵知，误认妄念，以空寂为体，误认色身，要认那个灵知之心啊，不要认到这，不要认到这个妄想执着上去了，应该认到那个灵知之心上去。这和我们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朗然现前，一肯肯定就是见性，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灵知不是我们老人读说的，这是古来的禅师他都是这么说的，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有时候现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就是光拿这个灵知来说了，都忘了前面还有一念不生呢，还有一念不生呢。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认灵知，不认妄念，以空寂为体。这时候这个灵知的样貌是什么呀？空空荡荡，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这时候不能执着在一丝一毫上，执着在少分四大上，这就是执着色身为我。所以说是执着这个色身为我呢，就不知道这个知觉性是我们的法身，也就是不明白本来面目了呀，妄认假作真了呀，认为这个少分四大为真了呀，认这个色身为真我了呀，就卖昧却掉，迷失掉我们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觉性啊都已经忘掉了。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应该赶快回头，一切放下，恢复自己的本有智慧德相，圆成佛果，这就是佛乘。所以说是要说成佛呀，也很简单，就在这地方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一肯肯定，这或者是这也可以这么说，或者就是妄想执着一放，通通放下，再也不在这地方认假作证了，这就是狂心动歇，歇就不解，这不就是证的佛国吗？还有什么别的佛国可证呀？难道非要说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这才是佛国呀？这不是佛国，这是妙用，这是起了妙用了。三十二相八十随好那都是佛的妙用， 那不是说是佛，造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那都是坏相化相。别以为三十二相八十随好，那不是虚妄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但凡所有相，不光是好相也好，庄严相也好，妙相也好，或者是污浊相也好，但凡只要是有相，那有相它就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他不是真实的，就是圆乘佛国，圆乘佛国，我们说的打开本来见性，这是证的究竟真实，这是证的究竟真实，在这地方证其依于这个本体而起种种的妙用，这就说是证会显现出种种的这些相，会显现出种种的相，也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这是怎么来的？这就是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起的种种的妙用嘛，起的种种的妙用，所以这就是佛乘。这就是佛乘，所以临济宗呀，临济禅师那个就说的很透彻了。临济禅师就是一念清净心光，即你无理这个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你无理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你无理化身佛。就是报化身，这个是法报化三身，都在自己这一念心中，通通具足。通通具足。我们天台宗人家说是一念要观这个三千个属性嘛，三千个法界嘛，我们到临济宗这地方，一个念里面就具足这个法报化三身，它是具足三千法属性，三千法界，我们在这地方是具足法报化三身，也就是成佛的根本，通通都在这里面，就在这一念里面，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是临济宗在这地方，为什么他临济宗就是这个这么长久，就是他的祖师在这地方证得彻，见得透彻，一丝一毫都不执着，不立着在这地方，所以后世子孙呀才能在这地方发展起来。如果再再立了一点点的呀，那都后面都发展不长久，都发展不长久。或者说后世的众生呀，都在那地方是一身知解了，都在那地方是做知解会了，就不容易出来，不容易出来。所以在这地方就是临济这祖师说的和我们这个诸佛说的，真的是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所谓的佛乘嘛，这就是佛乘。所以到这地方就是说要真正这个专修这个菩萨乘呀，然后我们这个经解里面把这个五乘法呀、啊、就大概描述了一下，然后这时候就说这个什么是不就明白什么是菩萨乘了。哎，你要走这条路，走这条路是干什么呀？就是为了入佛之见嘛。入佛之见，这不就是成佛乘了吗？这不就成佛乘吗？所以应当地乖，地乖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是，应当地乖，就是因地法性与果地是同是异。所以所谓佛教有五乘的区别啊，实则是一心所造。是呀，其实是呀，就到华严，到这个。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说的时候呀，就是哪有说是五乘法呀，或者是说三乘两乘呀，都无二亦无三，没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只有这一乘究竟真实乘，一乘究竟真实乘就是啥呀？只有成佛这一条路子，没有别的路呀。我们前面说的这一切，通通都是为了成究竟真实，都是为了成佛，不是为了别的，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所以说是无二亦无三，也没有什么大小乘的分别，也没有说是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些分别，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只有一佛乘。所以说这东西这些啊，通通都是一心所造，就是由于大家的这个发心的程度不同，佛教才分为五乘。不是说是佛教要把它分成五乘，是众生的特点不同，这一波波人他就只求自己解脱，好了。这一波波人多了，哎，那就是他们是小乘吧，他们是自了害吧。那另外一波波人呢，哎，他老想着利益众生，他老是就在这地方救度众生的这个思路里面，那就是哎呀，这一波波是大乘，这一波波是大乘，也就是不是我们非要在这地方佛教非要在这地方树立宗乘，树立宗门派别，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是因为有了这一波波的众生。才把他划拨到这个所谓的才说他是这个这一派啊，或者那一宗呀、啊，才是这么区分的，不是说是佛教非要树立一个宗派，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这地方楞严经就说的是佛法的根本法门，也就是心地法门。真正说心地法门的时候，一心涵盖了种种法，种种法，十方三世的一切法都在这一心里面涵盖了。就是你如果心是这个大乘心啊，那就走的是大乘的道路；你如果心是这个小乘心啊，那你就自了害的心啊，那就走的是小乘的路子。就是是心来决定的，是心来决定的，通通都不在心外，通通都不在心外。所以它只是我们任取真心，与一切事一切处都无著着，随缘任用，其大吉大用，利益穷人，这是佛教的意义。 就是佛教真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一个就是在解脱道，它的核心价值就在解脱。解脱的这个目的是干什么呀？是为了带领大家一切众生解脱。这就是解脱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让一切众生解脱。如何让一切众生解脱呀？就是在一切处无着无住，随缘任用，这就已经是解脱过了呀。真正的无着无住，这不就已经解脱过了吗？哪有离此之外还有更有一个解脱在啊？所以那个南玄禅师呀，就说是性缘非缘，道海不遥啊。就说我们的心理啊，我们的根本啊，我们的本来面目，它根本不遥远。待向内寻，莫向外求啊，只是向内看啊，不要向外持求啊，不要跟着这些这个警戒啊，不要跟着这些妄念跑呀、啊，通通都不要跟着这些跑。命已不得，得亦不争。你想要找一个警戒在，找一个这个真实的东西在，根本找不着。你想找一个有所得的东西，通通都找不到。即使你找到一个东西啊，那也不是真的，那也不是真实的。所以说命已不得，得亦不争呀。这就说是在一切处无住无着，无住无着就说是在一切处啊，没有你用心的余地，没有你用心的余地。就是我们现在在这地方打六阴一咒，在这地方修持心中心，你的心在什么地方住着着来？你的心在世间法上住着着来，还是在这个身体色身上住着着来，还是在你的工作家庭世间利益上住着着来？你究竟住着在什么地方了？你在这有一丝一毫的住着，这都和解脱不相干，这都和解脱不相干，或者是这都有悖于解脱，这都不得解脱，这都不得解脱。所以说是你如果真正要在这地方要解脱出去，就应该一切处无着。如何做到一切处无着？你做不到，做不到。我们六阴一咒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方法。你靠六阴一咒，你通过这个打坐，自然而然神的这个力量，就是秘密转移的这个力量。秘密转移什么力量？原先的这妄想执着的要命要命，你通过六阴一咒打一段时间，它秘密的转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潜移默化的，就好像不执着了，没有为什么，它就是不执着了，就这么简单。你说是它为什么不执着了？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说你打一段时间，它自然而然能不执着。所以说到这地方，也就是你真正这么去实行，这么去实修，那必然会到这个地步，必然能做到无修无遮无住，必然能到无住着随缘任运的地步。这是我们所说是修法这个验证的境地。你在什么地方验证啊？在坐下验证看，是不是随着这些警戒跑掉了，是不是随着妄想执着还住着在这地方了？若住着在这地方，那就是修法不得力，就是修法不得力。所以这是验证呀、啊，也就是要说是要说到究竟处啊，要说到究竟真实的地方，那就是你有什么地方可着的呢？你有什么地方可得着呀？哪有一个缘可让你随呀、啊？哪有一个地方可让你住着呀、啊？你找了半天，发现我根本没有找一个。你说让我无住无着，我找了半天没有一个让我住着的地方，那还说什么无住无着呀、啊？这是真无住无着，这是真无住无着，就是找了半天根本发现没有一个可让你住着的地方。别以为别以为这地方就说是不是无住不是无住着，这地方是真正的无住着，真正的无住着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住着的嘛，这才是真正的无住着。所以我们在那地方坐上一坐下，要训练自己，让自己无住无着，那都是有为造作，那都是有为造作。所以在这地方呀，起大极大用，利益群人，这就是佛教的真实意义，这就是佛教的本怀。因此佛经呢，就是因此本经是佛乘所设，也就是我们这个派教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十门玄坛里面就把这个楞严经啊派到这个佛乘所设里面。这就是前面把这个什么叫菩萨乘呀、啊、大致说了一下。这段经文呢，就说是什么是出发心的两种决定意义啊。第一就是假如你想舍弃这个身份乘，想修这个菩萨乘的路子，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自己了生死，而是为了救度大众而发心修行，因此希望误入佛之界，那么应该仔细审查自己的因力发心所见之道与幕后所证之果绝是不一致，也就是说是修行之前要审查自己是否具有正见，也就是说你要证果呀，我们都是为了证的究竟极果呀，你要证究竟极果，你拿什么证究竟极果？你是拿生灭心来证的这个究竟极果吗？这个究竟极果是不生不灭的，你怎么拿生灭心来证呀？你是以有所得心来证吗？生灭极果是以无所得故 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用有所得心能证到这个无所得的这个果吗？通通都不是，所以叫因地不证，果造于取啊。你在这因地都不证，你怎么能证到真正的果呢？你这果地啊，你就根本证不到，根本证不到。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审查审视，也就是说是你在这地方审视，你是不是打开本来见性，是不是明心见性，是不是明得根本了？你在根本的这地方是不是认知的透彻？如果在根本的这地方认知的透彻，那和果地觉没有二致，没有二致。这就是审视，审视自己的出发心，或者说审视自己对这个本性的认知。所以要证成道果呀，就必须从正知见起步。必须从正知见起步。第一步呢，就是啪打开本来，这就是自信，也就是一念断除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凸显出来。第二步呢，就是时时刻刻用功保护它，这是老人在什么地方写到的。第三步呢，就是正果，果能任取自信，再去念佛必得大受用。哎，就是老人把这个修行的路子呀，其实说的很简单，就是分得很清楚，就是打开本来见性，见性了之后呀，但是呢，无始以来的这个着相的习气还在啊，着相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别着相，也就是时时刻刻保护它，保护这就是保护真心啊，保护真心干什么呀？保护真心不着相呀，不着相就是保护真心。那么保护真心到第三步就是圆成佛果，到这地方才能正果呀，也就是从这个见到位、修到位、正到位，就从这三步来说。那么正果了，然后再去念佛，这时候是得大受用，也就是从第三步这地方念佛干什么呀？这就是起机用了，这是起机用了，这不说是自己通过念佛去正果呀，是说是通过这个念佛的方式带领一切众生去解脱，这就是从念佛的这个法门出来，然后再回过头来去念佛呀。去修各种法呀、啊，这就是起机用，这是起机用，所以必得大受用。这时候念佛跟从前念佛不同了，也就是真正打开本来见性了之后呀，再去念佛，那跟以前那真是天壤之别，这是天壤之别。就是有些人说打开本来见性了，为什么还去念佛呢？打开本来见性正好是念佛的契机，这时候念佛干什么呀？念佛正道究竟佛果，不是说是打开本来见性了，打开本来见性干什么呀？有时候还会着相。你这个念佛的佛号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这时候正好明白了你这个佛号应该落在什么地方了。以前不知道，以前念佛不知道这个佛号要落在什么地方，现在知道了，知道佛号要落在什么地方了，佛号就落在你那个着相的境地。你啥时候又着相了，啥时候又人家作证了，这时候佛号提起来，这时候佛号提起来，这就是念佛呀，这就是念佛。所以以前呀、啊、都是只知道往生西方，向西方追求，现在明白了，原来这生生佛号就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的自信清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把这个自信的这个污秽扫除掉，把自信的执着烦恼连根断除，那念佛就得真实受用。所以开智见非常重要，见为第一，见证了才能得正定，这修法才是正心，这时的修法才是正心。所以老人就是从这大概就是三个步骤吧来说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步骤。但是呢，真打开本来的时候，这些步骤呀也都化为乌有了。不要以为这些步骤是实有的，不要以为就是我打开本来见性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去保证啊？我是不是一直通过保证才会证果？这如果真正打开本来见性了，这些应该都化为乌有了，这些影子也都没有了。如果这些所谓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就是给没有打开本来见性的人说的话，就是给他们说的，就是把那个修行的路头呀、啊，一步一步给你指出来。真正指出来，真正到这个地方的人啊，这些路都通通踏平了，通通踏平了。所以阿难，瑞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其佛称不生不灭，无有是处。所以这地方就说了，那前面不是说因地心与果地心为同为异吗？那么紧接着佛就说了，你如果说是在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称不生不灭，无有是处。因地是什么呀？就是你用这个生灭心，我们前面第四卷前面以前一直说的阿难是什么样子？阿难以攀缘心为自心啊，攀缘心就是生灭心，以或以因缘法，或以自然法，这些种种的见解吧，这都是生灭心，都在这里面。他以这个心为本修因，他认为通过生灭心，以攀缘心，把这个攀缘心拿到这个修行的这个正路了。其实这时候呀，要证的佛果恰好错了，因为生灭心这不是正因呀，这佛称是什么呀？佛称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你怎么能拿这个生灭心来作为本修因呢？所以不能拿生灭心作为本修因，所以要这样就无有是处。 对佛对阿难说，你如果把生灭开元之心作为这个修行之因啊，也就是依生灭心而起修行啊，希求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果，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小乘圣人所证的有余涅槃呢，只是了了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就是不受后有了。他的那个他再不愿意来了呀，他不受后有了呀，再不在这个轮回里面打转了呀，所以说是他在这地方只是了了分段生死了。但是呢，法见未除，还有这个尾巴在，还执着在这个法性上，也就是执着在这个法上。哪些法执着在地水火风以四大种性为我，这个思想就是最根本的这些法尘还没有清除掉，还没有干净，还有生死，这就说是变异生死还没有了。那么我们就要活泼泼的做功夫，死坐在那里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死住在定里面啊，或者是死做功夫呀，都没有用，要活起来。活起来就说是真正的定是什么样貌，我们不是说是要一入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大劫的那种定，我们都做不到，都做不到。但是呢，你从见解上要知道，这不是真定，这不是真定。为什么呀？真正的定是对境不迷惑，所以我们是呢拿在世境上去历练。真正到世境上不迷惑的时候呀，那就是无处无入的大定，无处无入的大定。我们还要在那追求有入有出有入的定呀。我们坐上一会出定了，一会入定了，哎呀，出定了就觉得这个不好，一定要入定。一定要用这个各种方法来追求这个入定，其实这正是错了呀，就是这个路头已经错了，这个方向已经错了。我们尤其是我们心密修行，不追求这个入定呀，不是在这地方着眼的，不是在这地方下功夫。我们你只管去结印持咒，只有说是结印持咒的过程中是入定了，不是入定，通通都不相干，通通都不相干，没有多大要紧，没有多大要紧，要紧的是你这个手印和咒语，手印和咒语。但是呢，你别以为不入定啊就没有作用，不管你入不入定，只要结印持咒如法修行，那坐下必然会有对境不惑的力量。这不就是真正的定力升起来了吗？还需要再去肉一个定，然后再出来了，出来了还心生懊恼，觉得这个出定了又不好了，一大堆烦恼执着又来了，那顶什么用呀？那就没有任何用，没有任何用。所以说在这地方啊，真正的定就是对境不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啊，心都不乱，不狂想颠倒。所以就说是女色到面前啊，心也不动摇，再多的财宝啊也不动摇，也就是众生的心啊，无非就在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上。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历练，在这地方看自己会不会这个随着这些去颠倒去流浪，那么这才是镇定。假如果还是对境心动呀，再压下去那就不是真定，就是这个心一动了，哎，这个心不好呀，这是色心呀，这是贪心呀，这是其他的心啊，这是嗔心啊，不好，我要把这个心啊压下去，这就是压伏。这个压伏呀还不是真定，还在生灭心里面，也就是这个心啊，一会升起来了，一会灭掉了，心的生生灭灭，就是你真的要把那个心灭掉吗？灭不掉，灭不掉，以我们现在的功夫灭不掉，真正住到这个灰生灭智，或者是到这个灭受想定里面，大概才能灭掉。我们现在这个功夫是灭不掉的，我们现在是功夫灭不掉，但是你要知道。知道了是不是？知道这个路头，也就是你从心念上对峙呀，这是落入下乘了。你在这地方做功夫，这地方用功呀，你管自己有心念多少啊，妄想多少啊，这些东西啊，你在这地方着眼啊，就已经错了，已经错了。你在那个心心念念上着眼已经错了，你应该啊，就是应该警觉，警觉什么呀？别着相，啥时候着相了？啥时候提起觉照来？这时候不是在心念上用功呀。不是在心念上，这不是对峙呀，这也不是在这个贪嗔痴慢疑上做功啊，这是说是你啥时候用认假作真啊，啥时候提醒自己别认假作真，这个方法，这就说是你那个妄想颠倒心自然而然会熄灭掉，自然而然会熄灭掉。不是说是我要把那个贪嗔痴慢疑的那些心啊全部压服掉，我不压服它，压服它干什么呀？不压服它，但是呢也不流浪，也不宜任它流浪，而是警觉。所以出国罗汉为什么还会这个栖身天上栖身人间呢？就是因为他还有生灭心，念头来了立马警觉，马上就灭掉，这也是生灭心啊。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念头起起灭灭，我们在这地方有觉有照，这些都是生灭心啊。所以说是有生灭，那就要栖返人间。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老说这个打开本来见性，打开本来见性最多也就说是出七气啊，也就说是最多栖返人间，就能到不动地的这个地步，到不动地的这个地步，就要快一点呢，就三无烦二三烦都有可能。 但是呢，这就是说是真正见性的，真正见性的是这样，也就是用功夫啊，它有一个过程，不是说是这一生，不一定就是这一生啊，你能证到那个究竟的这个证到八地啊，或者证到不动地都不一定，都不一定，就是这是一个路子，这是一个路子，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以迁坐以为期啊，我们这是克期取证，就以这个迁坐以为期限，为了证的根本。为了证得根本，后面的路呀还长呢，也就是关照啊，有可能是这一生都在做这个关照的功夫，也就是做的绵密了，那这一生呀，那就证得这个证的有可能证的证的这个不动地，如果是散散漫漫啊，也不绵密啊，那就也要七彩人间。所以说这地方就是真做功夫呀，要真正的做功夫，时时刻刻保护着真心布施，保护真心布施不是说是要时时刻刻抱着一个东西啊，有好多人在这地方呀，就说是要抱着一个东西，老让自己在这个觉照之中，觉知之中，好像也不一刻都不能睡着一样，要让自己清清楚楚，淋漓淋漓，这其实都错了，不是这样，是说是保护真心，保护真心布施的意思就是不要着相，你一着相，那不就着到相上去了，那真心不就失掉了吗？也就是把真心遮蔽掉了，把真心遮蔽掉了，一着相，这就把真心遮蔽掉了，保护真心就是保护自己不要着相，不要着相而已。所以说是无念呀，并不是无忌，要弄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说保人呀，说保什么呀，这地方其实挺重要的，挺重要的。已是一故，汝道证明，就因为这个用这个生灭心呀，没办法证的这个，没办法求得佛的不生不灭的果，所以正因为这样，那你就应该照了，照明就是你应该看看，细细的看一看。住气世间，这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就是气世间呀。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十二类身，这就是有情众生呀。所以说你看看这些气世间，看看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通通都是可作之法，可作之法就是有为法呀，通通都是有为法。这些东西啊，既然有为，也就是都有生灭，都有生灭，不管只要它生出来了，它都会幻灭掉。对于世间来说，对于气世间来说，它就是沉住坏空这一个过程，对于有情众生呢，它就是说是身住意灭这一个过程，也就是这些有生的它必然会有灭，这些在有为法里面可作之法就是通通都是有为法，通通都是有为法。阿难，如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你看这些有为法，你看这些世间的山河大地，这些有为法哪一个不会坏掉呢？就说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呀、啊，那都已经坏了多少次了，或者是这好的东西啊，原先有沧海也变为桑田了，沧海也变为桑田了，所以说是这都有变坏的过程。但是呢，然终不闻，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烂坏虚空，这个虚空你啥时候烂坏掉过呀？啥时候这个虚空裂破了啊？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呀？何以故？空非可作，就是这个空呀，它是个虚空呀，它不是造作而成，它不在有为里面，它是无为法，它是无为法，它不是有为法，既然不是有为法，那就不会坏灭掉。也就是这时候呀，拿这个虚空做比喻，拿虚空做比喻，比喻我们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性，拿这个住气世间呢，比喻我们的生灭之法，或者是有为之法、生灭之法，比喻这个。所以说是空非可作，由始至终无坏灭故。空不是说是空，是空不是说是有为法，所以说是它自始至终都不会坏灭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住气世间呢，就说是外境无情，就比如说是砖头瓦砾啊，山河大地啊，五人因无名之故，只取少分。只取色身的这个四大为我，一气其余气世间派为无情，就是这样。其实说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气世间啊当做这个所认知的对象，因为我们牢牢的认取了少分的四大，把这个四大假和自身以为我，六尘缘引之心以为我们的心，认为这个以这两个为我，那么这之外的都是我所认识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这些山河大地也是四大假合而成，但是呢你却认为那是我所认知的，这个四大假合而成的四身，这却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无明的原因啊，无明的原因把我们的真心封闭到这个色壳子里面去了，这就是一气其余住世时间。其实这些住世时间和这些四大的色身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都是一模一样，都是我们妙明心中之物，都是妙明心中之物，哪一个不在妙明心中啊？都在妙明心中。所以数不知山和大地、日月星、草木丛林，无一非我。就是我们只是在这认取了少奉四大为我了。其实你不知道呀，这个四大，这个真正的我啊，是没有界限的，是遍一切处的。所以说是这些山和大地、日月星，通通都是我，通通都是我，没有一个不是我。所以可作之法呢，就是有为之法，有四相，有思想，有妄情，有作造作，都是有为法。所以佛就对阿难说呀，你应当照见，或者是应该明了，应该明了气世间的有为法呀，都不是长久的，也就是这些山河大地啊，这些都不会长久，都会在这个成住坏空里面，最终也是要幻灭掉的。但是呢，你看看这世间的有为法，哪个没有幻灭掉呀？啊，然而我们从没听过虚空会坏掉，为什么呢？因为虚空是不动摇的，不是造作的有为法，它是无为法，所以永远不会坏掉。这里就是用虚空比喻这个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前面说过，之所以虚空来比打这个比方，是因为虚空不动摇，没有生灭，而我们的如来藏性也是如此，只不过虚空是白空啊，我们的这个如来藏性啊，这是灵明真空，灵明真空是可以现象起用的，二者的区别就在这里了。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拿虚空只打了个比方而已，打了个比方，虚空是无造作无为的，这些气世间呢，它是有为有造作的，有为法它就会坏灭掉。所以那个有些禅师啊，他就去问。他就是说，这个大千坏世，这个气世界就是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最终还会坏灭掉呀、啊。也就是说，这个大千世界最终坏的时候呀、啊，那个我们的那个，他古人避讳呀、啊，就不说这个法身、佛性这样的名相。他说那个还坏不坏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本心还坏不坏灭掉呀、啊？他就去拿这个去问大随禅师，哎，这大随禅师就是坏。就是说，既然你都知道，你学佛的哪个不知道虚空不会坏灭的啊？哪个不知道法身是与不生不灭的？都知道这个道理，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都没有彻证到这一个点上。就因为没有彻证到这个点上，所以你才认为虚空有生有灭嘛。你如果真正的这真正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真正到法身不生不灭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法身不生不灭，世界也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呀？世间相常住，世间相常住。这才是不生不灭的根本，所以他在这地方啊，把有生不生不灭和生灭打成两界，所以他认为这个气世间会坏，法身会不坏，他牢牢的抱着这样的见解，把他打成两界，他就去问这个大随禅师，说是那法是气世间坏掉的时候，大千世间坏掉的时候，这个法身坏坏不坏？哎，大随禅师就说是坏，既然你牢牢抱着那个不坏，我就非要说坏，为什么呀？你抱着那个不生不灭不撒手了呀，你把这个不生不灭和有生有灭都打成两截了呀，你把那个佛性的这个不来不去不动不摇死死的抱在那地方呀，这就已经生了，生了个什么呀？生了个不生不灭的见解嘛，所以在这地方说坏，你还不如把你抱的那个东西坏灭掉。所以在这地方他就起疑情，哎，这个法身大德们这个历代说法的时候，佛开示的时候也是一样，法身都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不来不去的呀。为什么到这地方，到这个大随禅师到这地方，人家就说坏啊？是不是佛说错了呀？还是这个法师说错了呀？他就在这地方起疑情，他就又从四川啊，又跑到别的地方又去问。哎，他的那个师傅一听说是，哦，这个西川啊，西川就是那个四川那些地方，那有古佛出世了呀！你竟然会这么说话，那就是古佛出世呀，就是装箱作礼载太他。在他说是，哦，那师傅说了，既然那就证明人家说的是对的，那我应该赶紧过去，再回去，请问他为什么法身，为什么大千坏世世界会不坏啊？就应该请问这个道理啊，应该从他这地方应该有点入处才行呀、啊。所以他就又千里迢迢的又回来了。古人为了这一件事呀、啊，就是为了修法这个事呀、啊，为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呀、啊，就外里区区独往还啊。古人说外里区区独往还，就这么远的地方，他就一个人跑来跑去，为什么呀？生死是大，无常迅速呀、啊。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拿虚空来说这个事儿。拿虚空来比喻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心，这个世间相啊，气世间这些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有为造作，都会坏灭掉，这个虚空不会坏灭掉。则入身中，哎，前面不是说了吗？前面说这个气世间了吗？这时候开始说 说抬举这个少奉四大为我了，抬举少奉四大为我就是则入深中了，坚为地相，那些坚固的是什么呀？地大地，所以我们说地水火分，地水火分呀，它不是说是有形有象的东西啊，它不是说是我们脚踏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大地，这就是地，我们摸到的那个喝的能喝的那个水它就是水，我们能烤的那个火它就是火，统统都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们所说的地水火分，他说的是四种特性，四种特性，也就是说是坚湿暖动这四种特性。地它就有坚固的这种特性，水呢就有这种湿润的特性，这个火呢它就有温暖，有这种温度的这种特性，风呢它就是这种动摇摇摆的特性。所以说是由此四柴，这四柴也就是四尘，或者是由此四大，既有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呀，分乳占元妙绝明心呀，就是就因为这四大，以前还没有生出这四大的时候呀，这都是妙明真心遍一切处，但是这时候突然生出这种四大的这种见解来，或者是生出四大的这种抬举少奉四大为我的这种见解来了，那这四大呀就把你的这个妙明真心割裂开来了，这就叫分乳占元妙绝明心。占就是说是变这个像水一样啊，像水一样清净透彻，清净透彻，也就是没有任何浑浊，这就称之为湛，清澈的意思。那么圆呢，就说是没有任何分割，没有任何分割，就说是不会被这些这个，就像我们那个地里面一块地，你分了好几道梗子，那就出来了好多好多块地，把它分成各个小地了一样。所以说是圆就是圆满遍十方的意思，正就是深甚不动摇的意思。妙绝明心，那么绝就说的是说的性特证，其实就是这个妙呀，他这个交光大师他在这地方说的这个说解释的呀，解释的很文雅，就是圆而不隔，就是因为它是遍一切处的，它没有任何隔碍，所以说本有互融之妙，所以我们六根才会互融呀，我们地水火风空根湿这些都是可以互融的呀，所以都是遍一切处的，这就称之为妙，这是本然性。但是呢，就说是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明的时候呢，就说的是什么呀，有湛而不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清净本心啊，它是湛然不动摇的，它没有任何浑浊，所以说本有照彻之明，它都能照了十方世界，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妙绝明心。所以说是这时候呀，地水火风这四大呀开始分乳，就把你的这个湛妙之心分裂开来，割裂开来，割成什么了？割成坚实乃动的特性，或为视为听为觉为察，哎，把它生出这样的了，就是这个为视为听为觉为察，这就是涵盖了这个见闻觉知嗅尝这六种，见闻觉知这六种，也就是六根在这地方显现出来了，六根把我们的见闻觉知，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割裂开来了，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哎，本来是一精明性，六根可以互融互摄互用通用，这就是妙的地方呀。但是呢，就因为只取少奉四大为我了，只取这些色尘，只取这些这个四大，或者只取见闻觉知了，那么这见闻觉知就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割裂开来了，割裂开来那就是或为视或为听，看眼睛看的时候你不能听了呀，眼睛看他眼睛没有听的功能了呀，他都听不到了呀，所以说是以这个本来是这个可视可听，这个都能互融的，到这地方不能互融了，这就是界限出来了，界限出来了，也就是十八界的界限都是在这割裂分割我们的妙明真心。所以说从始入终五叠浑浊，这就是五浊，哎，五浊恶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五浊恶是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就从这个地方来的。这地方我们说的为视为听为觉为察，也就是这个觉呀，其实就涵盖了什么呀？涵盖了我们所说的这个鼻舌身这三种，也就是加起来其实就说是见闻觉知嗅尝这六种。所以说这是总的来说我们的这个五浊恶世，总的来说五浊恶世其实就是什么呀，其实就是只取了这些少奉的四大，或者只取了见闻觉知为这些，以攀缘心为自心，把这个妄生灭心，把这个生灭心割裂，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割裂开来了，割裂成这种十八种界限，种种界限在这地方割裂出来，它不能圆妙，它不能圆妙，这就说是总的来说这个五浊，总的来说这个五浊。 说你身体里面坚硬的这个地方就是地大，像这个骨头呀，这些都是这所谓的地大，就是它是坚硬的东西，肉呀这些有质感的它都是坚硬的东西，这就是所说的地大。湿润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流眼泪啊、流鼻涕啊，或者是这些血液啊，这些都是湿润的，也就是这地方它都是水大。那么暖呢，温暖的地方我们就是有温度呀，我们的有这个体温是36度多呀，这些都是这个火大。那么这个像我们的呼吸系统呀，有来有去的这个要呼要吸的这些啊，这就说是分大，这就是动摇之象。这个世界啊，不论是地球、树木、太阳、月亮，都是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的。就是不光是我们这个色身，一切都是地水火风四大所成的。地水火风就是我们本性所具有的成分，也就是我们妙明真心啊，本来就具有这些的特点。但是呢，你要在这地方只取了这些少分的四大的特点，那么就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割裂开来了，你认为地水火风这四种不互相融摄了，也就是你看到那个坚固的大山啊，它容不下这个水了呀，它和水是不相容的，它和火也是不相容的，它和空也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我们只取这些四大，把它执以为实了。真正要是说是知道这个地水火风都是我们本性所具有的特性，那么就说是地水火风这一切东西，这一切特性啊，都是互融互摄的。不容忽视，也就是圆满周遍，遍一切处的。所以就在这地方，就是我们说地水火风的时候啊，都是执以为实了，把这些东西都执着起来了，执着起来才会排取少分四大为色身啊，才会执着少分四大，这就形成了我们的色身。所以说是地水火风啊，都是我们本性所具有的成分，就好比说是化学家所说的元素一样，人也是如此。身体的皮肤呀、肌肉、骨骼等等坚硬的部分是地大，血液这个精液湿润的地方都是这个水大，体温呢属于火大，坏了就是冷啊。冷其实就是你说火大，不是说是温暖，就是有这种温度的改制，或冷或热，这都是这个火大。不要以为说火大就不知道冷了，就是冷热都是这个火大。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有36度7度这个体温，生根呢要坏的时候火大要坏了，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临死的时候呀，或说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中阴救度的时候，就是临死的时候也有种种象状或者整整体现，就是说到这个地水火风这四种特性的变化。就是临死之前啊，它有这个地大融入这个融入这个水大，水大融入火大，火大融入风大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什么叫地大融入这个水大呀？就是临死之前呀，人的特征就是身体疲乏沉重，不愿意动弹，那个身体躺在那动不了了，很疲乏，哎，这浑身上下都疼，这就是地大要分散了。地大分散融入水大，这就是身体啊开始这个有一点的这个出凉汗啊，或者是这样的这种特征出来了。那火大水大融入火大呢，就是这时候口腔里面会很干燥，就说是吸气啊好像都是热风，这时候整个里面都是那种焦灼的那种状态。等到这个火大再融入这个分大的时候，就是整个最后只有这个呼吸和吸气了。呼气的时候啊，就是出气的时间长，进气的时间短，这就是火大融入分大。到这地方马上就断气了，就是到最后断气的时候呀，它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中阴救度的方，中阴救度的那个法门上来说呀，就是你这个分大断了呀，气息一停还不算是真正的死掉了，还没有到真正的死掉，就只是气息断了。这时候这时候啊，人在这地方还是能感知到种种的，也就说是他从那个秘法的角度来说，就说是所谓的红菩提白菩提，从这个海底轮上升一直到心轮，然后从顶轮这个白菩提下来，然后融合起来，这时候会显现出这个像不同的光明，有时候刚开始是像这个像豆子一样的光明啊，或者说是 更大一点的，更过一段时间，像这个像一个灯一样的光明啊，然后再会看到这个晴空的蓝天啊，再会看到整个这个遍满十方的这种耀眼的这种白光呀，这就说是死光现前了，这就死光现前了，就是死的这个过程中呀，这也有本性现前的机会，也有本性现前的机会，这个过程啊可以了解了解，我们老人讲过那个中阴救度的那个方法，这时候就是你死的时候可以大概去对照一下，可以大概去对照一下，你知道这个过程呢，你死的时候也不一定会惊恐，不一定会惊慌。不一定就会惊慌，你知道这个过程，你知道它里面会出现任何景象，它这些景象里面也指出来了，就是在什么地方能解脱出来，这都指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一个方面，这也是一条路子，这也是一条路，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身根要坏掉了呀，火大也要坏，火大也要坏，身体就变冷了，所以我们只要摸摸它身上还有热气啊，那就还好，就最后一点热气啊，就是大概在心口这个地方，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慢慢变冷了，火大消融了，那么分的消融到这个风大里面，也就是我们的呼吸啊、循环啊这些都开始只剩这个东西了，只剩这个东西。所以风大呢，就说的是我们的呼吸啊、血液循环啊、消化啊这些运转不停，也是动荡的这种镜像。所以一切都是我们的真心显现啊，这些地水火风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而已，但是呢我们只取少分四大为我的时候，就把这些真心所显现的就割裂开来了，认为这是火大，就不是水大，或者是不是风大，他们不能融摄在一起，这恰好是妄见，恰好是妄见。所以一般人总以为这个气世界是没有知觉的，是身外之物，不属于我们自己，殊不知啊，一切色法都不离开我们的自信，假如真心不被无明所包裹，容纳在这个四大，纳这个四大合成的躯壳里面，那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和外面的土木金石也是一样，不会起见闻觉知的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全靠真性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没有佛性的作用呀，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就是四大假合而成一样，和外面的土木金石一样呀，都是无情之物，就说是你一口气不来死掉了，你就已经变成无情之物了，这个色身你又带也带不走，或者是动也动不了，有觉知也没觉知啊，这样那不就和土木金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说是要起功名啊，我们现在行住坐卧能动能说能闻能见能听的，这些都是佛性的妙用，都是佛性的功用，不是别的地方。对外界的这个山和大地啊，草木丛林啊，也是由四大合成，只因是无明包裹了这个真心啊，就只取少分的四大为自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和外面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么差异呢？没有任何差异，都是四大假合而成的，但是你为什么偏偏只取这一点点少分四大为我呢？你却放着那么多的广阔的，却不认为是自我呀，就是其实啊，这地方啊，就是没有你执着这个执着色身为我的余地，真正到这地方就是色身和这些山河大地没有任何差异，这些都是四大假合而成，这些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之物，都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现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以执着少分四大为我而遗弃了多分的四大为外界呢？这时候就说是有了这个我和我所认知的这个差异，就是这是我，外面的世界是我所认知的世界，这就是割裂开来了，这就发生了上述的错觉，因为四大的财富呀，我们的湛然圆满的妙觉明心本来是一精明，没有界限也没有任何隔碍，是一体相通的，现在却有了界限和隔碍，所以我们说遍满十方，或者说是像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说的这个上他方世界救度众生，认为这是很奇妙很玄妙的东西，其实这地方不奇妙不玄妙，就是因为一体通融才可以到他方世界救度众生呀，要不然怎么去啊？如果是有个这地方有个那地方，这不就已经割裂开了？有个这地方有个那地方，他就不会去了，因为这地方是实有，那地方也是实有，你总都到不了。正因为它是变融的，变满一切处的，就说是互相融摄的，所以说是这地方也能救度众生，在他方世界也能救度众生。像那个龙女，你现保住的，现和尚保住的这个功夫呀，就到他方世界成佛去救度众生了。 就是说这地方就说是原埋湛然原埋的妙觉明心啊，是本来是一精明，没有任何界限，没有任何隔碍的，是一体相通的，是我们在这地方执着了，执着认为这有一个实有个世界，那有实有个世界，把这些通通都割裂开来了，这就不行，不成互融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界限和隔碍啊，就是视听觉察即见闻觉知，也就是我们的六根，也就是见闻觉知嗅尝。这个觉呢，就说的是涵盖了其他三根，见呢就是眼根，闻是耳根，觉呢就是舌鼻身三根，知呢就是意根。由于你的执着呢，一精明就被分出这样的界限了，也就是这六根是怎么生出来的呀、啊？就说是因为执着这一些少分四大为我，执着这个执着这个攀缘心，或者是妄动呀，在这地方、心思妄动，然后生出来了种种的见闻觉知修长，就是有所对的警戒了，有能认的见解了，这就开始分出来了。我有个所对的东西，我有个能认的东，能见的东西，能觉知的东西，那这个能觉知的东西细细就会分出见闻觉知来，见闻觉知来，就是它能分出六种类型来，这就说是知是一根。由于你在这地方执着呀，一精明就被分成这样的界限，由于六根的功能各有局限，那就不能互用了，这就是我们妄胜分别，因为分身别的原因，所以它不能互融互用。因为执着这个相分的缘故呀，假如我们一切处无着，不住相，不起分别，既能恢复本性光明而打破界限，六能互用，从始入终，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到最后呀，一直都到修道成佛为止，到最终，假设我们不修道，不能成佛国，就一直在轮回生死，就没有终。这就说是呀、啊，说是这个一数这个其实就是在说这个本为一精明，妄为六合合，就本来是精明性，本来是一精明性，变脉真不变的，但是呢，就因为分别妄生分别的原因，才开始伸出所谓的这个见闻觉知嗅尝，既伸出见闻觉知嗅尝了呢，就认为直见闻觉知嗅尝为我，直见闻觉知嗅尝为实有，在这地方执着起来，在这地方执着起来呢，就相应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通通的对立起来了，宛然对立起来了，这就六根对六尘，伸出了六种识，伸出了眼耳鼻舌身意识，伸出这六种识，就是所谓的六尘。也就是这些东西通通都生出来了，这就是十八界通通都凸显出来了。这十八界的凸显从什么地方来啊？就是从这个妄生分别来。你在这地方妄生了分别，有了这样的界限，那十八种就这个灵力宛然，灵力宛然。既然它灵力宛然，那就互相隔碍，不得通融，也不能互用。这时候就不能互用了呀，这六根本来是可以互用的，再到这地方因为分别的原因，执着的原因，它就不能互用了。所以说用功夫就是在这地方下手，这地方下手，这地方就说是他在这地方我们境界说，假如我们一切无主，不着相，不主着在这个见闻觉知上，也不主着在这个色身和香味触法上，也不主着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上，通通都不主着在这些上，既不主着在这些上不起分别，那这些自然而然就消融掉了，自然而然就消融掉了，这样就能恢复我们的本性光明，而打破界限。也就是你在这地方不执着、不住相的时候呀，这些界限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这就是六根互融互用。所以五蝶浑浊就是五重浑浊，我们众生以无始以来呢，都是迷头认影，直向造业，招来五重浑浊，这就说是。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前面不是说这个，前面说这个有此四柴分乳，分乳湛圆妙觉明心嘛，就是因为这四地水火风四大这个妄执这四大的原因，所以把我们的妙觉明心分割开来了，形成什么呀？这个从始至入中是这个就形成了五重红。五重这种浑浊，或者说五蝶浑浊，就是大概就说是说的我们就是五大类吧，就是五大类，就说的是后面说的劫浊呀、见浊呀、众生浊呀、命浊呀这一类的，就是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分割开来了，我们把我们的妙觉明心割裂开来了，因为割裂的原因呢，这个互相交织，妄见和妄觉互相交织，就生成了种种的这种浑浊的境地。这就说是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对，五碟红浊就是五重红浊，就是众生无始以来弥陀任因直向造业，招来五重红浊不得解脱，就是在这里面开始投吃投没了，就是一直在这里面浑浑噩噩，浑浑噩噩为什么呀？就是执取分别以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也称为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就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后面就是细细的会说到这五浊。这个题来吧，把这个题来。云何为浊呢？哎，什么是浊呢？就是阿难，譬如清水，清水就比如我们的本性啊，比如我们的佛性，清洁本然，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即彼尘土、灰沙之轮，之轮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它有就是用这个灰土呀、尘沙之类的东西啊，它的特性是什么呀？本质例外，它的特性就是是障碍，它有形象呀，有这个有形状呀，有相状呀。它能认它和别的东西不相融摄呀，这就是它的特性。二提法尔，就是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特性，性不相循，它们互相之间不相融合。但是呢，有世间人，也就是我们这个愚痴众生呀，我们这些众生开始打妄想了，开始执取少分四大为我，或者在这地方妄生分别了，也就是说是取彼尘土投于净水，就好比在这清水里面，你把这个清水里面扔了一把土一样。把这个土扔到这个水里面了，这个土就变浑浊了，其实就是妄想起来了。所以说，土是例外，水王清洁。这个土也没有，土也消融掉了，水也不再是清洁的样子了，容貌这个古然还是泯然啊，泯然，明之为浊。这时候就只有这种看起来很浑浊的这种样貌了呀，这称之为浊。五浊五重亦复如是，就是众生的这五重这个浑浊呀，也就像这样一样，像什么样呀？像本来是清净宛然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拿了这个这把这个把这个这这些尘土呀、沙土呀这一类的东西扔到这个清水里面，所以说这个清水就变成浑浊一团了。这时候就用这个打比方吧，就用清水打比方，比方的是我们的本性，用这个尘土呀。这一些啊，比喻我们的这个妄见，比喻我们的妄见。我们起了妄见，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我们的本性遮蔽了，把我们原来清净本心啊，变成了这个污浊的、浑浊的一团。这就说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是浊呢？浊就是对相对于清而言，不清净就是浊。这里佛以清水和尘土做比喻，浊的。来，这个用清水和尘土做比喻解释这个浊的意思。清水比喻我们的清净本来的自信，尘土呢比喻众生对色境执着，就是众生对境的这个生了种种的心呀，这就称之为这个尘土。比如说清水它本来是清净的，而尘土灰沙之类的呢，它就是挚爱的。清水和尘沙这两类的东西呢，其性法尔如是，二者性质不是同类。假如世上有人搓取一小撮土投入这个净水之中，土和净水啊互相混合在一起，土就失去了这个挚爱的这种特性，水也失去了它的清洁的这个面貌，所以现出来的就是浑浊的样貌。这就叫浊，因为清水因为混入尘土，所以现出浑浊之相。这是比如我们自性本来清净，一尘不染，因为浊相跟着境界跑，所以招来了五浊。也就是说，这些五浊是怎么生起来的？其实五浊呀，就是还是从浊相而来，就因为浊相才会有了这个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这一切东西。所以说，真心本来是无量无边的，遍一切处，遍一切物，只因被无明封固了，潜入四大为妄心，而为有之。哎，我们的这个真心啊，被无明封固在这个色壳子里面，认为以这个妄心为觉知之心啊，以妄心为有知之心啊，就认为觉知的，然后以这个为心了，以这个少分四大为自身，这就是五蕴的众生。因为五蕴遮盖了本性的光明，所以现出了五种浑浊之相，因此五浊是以五蕴而建立的。这是总说五浊升起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在《楞严经》这地方说这个五浊的时候呀，它不是从别的地方别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从五蕴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前面我们为什么要这地方说到这个说到这些五浊呢？也就是你要正入正修行路呀，你就要知道这个修行的正因。修行的正因就先开果呀，我们看现在的果是什么样貌嘛， 我就说是我们现在正在五浊恶世，正在这个五蕴导致的这种种恶浊污浊里面，那么这些污浊是怎么形成的，那么因于这个污浊再来去走正修行，正修行的因，也就说是我们就是因为堕落在这个地方，执着于少分四大了，在这地方任家作证了，这就是升起五蕴了，正因为升起五蕴的这个妄想升起来了，所以我们因于这个才能去修行，因于这个才去修行，是通过这个地方才去走到这个正修行的路上，不能说是离开了这个五蕴再去找一个正修行的路，离开了五蕴你再怎么找一个正修行的路啊，离开了五蕴就没办法找一个正修行的路，所以古人说从地倒这因地而起，你在这地方在五蕴这地方被五蕴牵绊住了，被五蕴缠缚住了，那只能从五蕴这地方再出来，从五蕴这地方再出来，所以在后面这地方就是依于五蕴所结的果，所结的哪五果呀，所结的果就是说是这五浊恶世，五浊恶世从这五浊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正修行的因，来说正修行的因，也就是我们这个楞严经上这地方说的五浊啊，它是从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角度来说，我们其他地方其实说这个五浊的时候它不是从这个地方说的，它说见浊的时候啊，你像比如说我们说见浊就说的是身边邪界尽取，就说这五，这就是身见边见，这个邪界，见取见接近取见，就说的这五种见，这五种见呢，就说的是五力识，以这个为见浊，以这个为见浊，说这个烦恼浊呢，就说的是贪嗔痴慢疑，说的这些，这就是五顿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烦恼浊。那说这个众生浊呢，就是说是我们众生有了这种种的恶之恶见，遭受的种种的果报，这就是众生浊。然后说命浊啊，都是从那种角度来说的，不是从五蕴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我们楞严经的这个地方，它就恰好是从五蕴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修行的正因啊，你就是从既然结与蕴结为五蕴了，那就从五蕴这地方下手去修行，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所以这地方就说的用清水和这个土沙呀、啊，大概做了个比喻，打了个比方来解释这个，说这个五浊的这个总相，总的就是这样，总的不管是后面说的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还是劫浊，都是清净本来投之于沙土呀，把沙土投到这个清水里面才形成的这个，才形成的五浊，这就是总的来说，到后面的时候就会详细的说这五浊分别是什么。这大概就是到这地方吧，刚好这个时间刚好到了，今天就说到这地方吧，就说到这地方，就说是这个因说这个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一啊，就说到了因地啊，不能因地这个以生灭心为本因，修这个佛乘不生不灭，这是无有是处的。那么这个世间的这一切都是有生有灭的，那么这一切都不能作为修行真因。只有这个虚空是不生不灭的，为什么呀？虚空是无造作的，不是有为法。所以说是这一切呢，虚空没有坏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色身呢？就是因为我们只取这些少分四大为我了。这时候把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呀，由这四柴，由这四种尘埃，把这个我们的清净本心割裂开来了，割裂开来了，形成了或视或听或见或觉的这些六根，就相应的凸显出来了。也就是本自一精明，分了这六种觉受，或者分了这六种功用。从始至终，因为这样妄见妄觉的原因，所以这五重红浊就渐渐生出来了。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就说到这儿吧。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我们就给邓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的话，等个两三秒，看看那个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打出来啊。刘师兄在这节讲的很细啊，这个很细，完了后面给大家小结了一下又讲完，基本上应该听的话应该很清楚了啊，很清楚了。
前面这些其实没有什么讲什么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些经文呀，其实读光读经文，那些经文也其实义理挺简单的，或者是挺直白的。如果说是这个因为后面的这些经节都是师兄们的，你如果是不愿意开这些也可以，你就直接读经文也能读明白。所以有时候读说的太细了，其实应该可以再说的快一点。嗯，我下麦了。
不需要太快，这也挺好的，就这么挺好，这节奏也挺好的，大家也听着不是挺好的吗？反正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今天就这样啊。 今天就到这儿，师兄们晚安。